我们今天来谈一下个人实相本质第672节哈，这是我们的第20章哈。那因为我这一章呢，我在上一节课我已经把导读写出来了，但是上一节课没有上到这里哈，那所以我今天就比较是自由去发挥了哈。那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在整个赛斯的想法当中，他告诉你一个东西，就是是一个动态的宇宙，是一个动态的时空，时间空间它是个动态的，然后没有一刻真的是可以停留下来的。你哪一刻叫做真实？你的那一刻真实留下来，真实是不是马上又变成幻境？所以其实没有一刻是真实，所以它一直都在动的状态。你认为真的东西，比如像物体来讲的话，物体本身就是意识的一个表现方式，它其实也是动态，也是意识的行动。好，那你认为的任何的比如说你的容貌啊，或者你的亲人，你的任何一种亲戚关系或朋友关系的话，它其实都是呈现一种动态的状态。那赛斯在一开始他就提到说，意识是宇宙的根，而一一单位是物质实相的根。那一单位就是动态，那所谓的能量，电磁能量单位，所以能量本身就是一个行动。那物质是由一单位构成，所以物质也是行动的一部分。好，那任何你吸过出来的故事或想法，或者是任何的思考方式，它仍然是一种电磁实相，所以它仍然是一种行动。所以简单的讲呢，你不管今天所看到的任何什么东西，它就是一种内在对外在的行动。好，所以才会有一开始提到那个三个两难知己。那三个两难知己就是说，内在想要表达一个东西，它必须透过行动来表达，可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层面完全去表达，它必须要透过另外一个层面表达。比如说你有一个艺术的想法，你必须要透过一张纸把你的想法表现在那张纸上，对吗？所以就是你必须要表达一个观念或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必须要透过外面的对应物来表达。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呢，才会有什么架构三投射架构一，然后架构五投射架构三这样一个概念出来。那既然是要表达的话，当然以内在来讲，它是内在是一种神性，对不对？所以它表达出来的东西，它就会透过一个完全场。完全场的意思就是，所谓完全可能性场这样子。那所以变成为什么需要一个完全表可能性场呢？因为如果有一个完全可能性场的时候，就好像转轮盘一样，你用你的信念才可以转到那个东西嘛，那才有真正在行动的这个意义跟创造性的发生嘛，是不是？好，所以它的基本架构是这样。为什么需要一个架构二？因为有架构二的话，你才有信念的表达的空间呢。如果没有信念表达空间的话，就是一出生就直接就投射就好了，你干嘛要透过第二层的东西？那第二层的东西是说，当你用这个信念的时候，就会变成那种状态，而另外一种信念的时候，就会变成另外一种状态。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刚才在课前我们也提到说，根本就不是前因后果的问题，而是信因外果的问题啊。连佛教也是一样嘛，佛教说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就不是跟因果有关啊，它其实跟信念是有关的。跟信念的焦点有关，但是跟前后因果是没有关系的。那所以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现在的环境或所有的变化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哀叹说啊，现在是怎么样，因为现在这个你所哀叹的东西，它基本上是根本就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这一刻马上又掉了，对吧？它并不凝固嘛，它没有办法定义嘛。所以如果你想定义一件事情或凝固某个部分，或抓住某些感情或控制某些部分的话，那你等要这个宇宙不要有动态，那你要宇宙不要有动态，你就跟整个宇宙的力量在做对抗，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流畅的顺着宇宙的这个脉动在走，所以那个东西必须要来自一种自由的心，因为如果你没有自由的心的话，由内而外的表达它就会出现不顺畅的现象。所以因此我们就发现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其实如果你了解到一切都是动态，包括我的身体仍然是动态的一部分，你看到的任何物质只是你感官感觉不到的动态。 那现在剩下的东西都只是一个代理性的行动而已，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那如果谈到象征性的行动，我们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在物质界所发生的任何情况，其实跟物质跟你的心态的一个对应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对吗？而那么这样讲的话呢，那其他的任何你所说的故事或者是在晚上做的梦，它难道不是也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吗？那以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任何象征性的东西和任何代理性的东西，那在你的人生当中就一样会变成一个可以改变你的信念焦点的一种工具的，啊，比如说一张白纸上面印着你跟别人的名字，那么你的一辈子就要绑在那边，那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嘛？结婚证书是不是象征性的东西，对吗？啊，那或者是任何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一个十字架、一个圣经或一个木头雕的佛像的话，是不是它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而这象征性的东西是不是让你觉得说，好像你可以因此得到一种保佑或任何一种改变，对吗？那透过药物或透过符咒或透过任何的加持，是不是也是一种象征性的代理物？那别人讲的故事、别人所说的事情或别人的想象，那个东西是不是仍然也是象征性的东西？所以那个东西都是动态。那所谓都是动态的意思，都是一种内在由内在向外脉行使的一个行动。所以当我们了解到，如果你要认识自己的时候，其实是不断要透过你的不断的行动当中，因为行动构成物质，而物质本身就是内在行动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你唯一的话就是不能让它是凝固下来。那如果说你今天害怕了，有忧郁症的或不敢行动的，那你就会躲在一个你所建构出来的象征物上面。啊，比如说我信某个宗教，这个宗教会保护我，我喝酒，然后我因此可以在一时做一些麻醉，那个都是一些象征性在不敢往前走的一种动作。好，所以因此我这里是这样写说，其实一个动态的宇宙，一个动态的时空里面，其实从来没有止息的意识活动，你没有一个意识活动是止息的，换言之你现在认为的真实，它仍然是短暂的真实。好，啊，美国跟中国很不好，那是什么？短暂的不好，对不对？现在几天之后又变得很好了，对不对？那现在很好，有没有可能变成以后又马上又不好？有可能啊，对啊，台湾跟他很好，然后一下又变不怎么样了嘛，是不是？所以那个东西的话，它就是一个短暂，所谓的真实，它是个短暂性的真实，而且那个短暂性是连短暂都称不上，因为它随时还是在变化。那如果你认清了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到一点，就是原来你所今天所过的任何生活，好，你不能说它是幻象，但是它真的是一个短暂性的象征物，它是短暂性由内而外的象征物，它是短暂由内而外的意识上的行动、意识上的表现、意识上的显化。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在白天里面所过的生活一定是跟你的信念有关，因为你是你感知的一切，你所感知到的东西，你所看到的世界，你所看到的不管是内在或外在的情况，是不是跟你的信念是有关的，是吧？那这样来讲的话，那么你在梦境所经过、所看到、所表现的东西，难道不是你意识的一种活动的一种方式吗？是这样吗？对不对？而这个任何的东西，它本身就会变成一种由象征的东西变成一个实际上你能够感觉的东西，所以只要你感知它的部分，它就是真实的。而所谓的真实呢，它所谓的真实就是你的信念的结果。你有这样的信念，你就看到这个信念所看到的东西。所以不是实境，也不是幻境，啊，不是实相，也不是幻象，是你所造的一个现象。它是你造的现象，不是实相，不是幻象。任何的幻象，你只要你的相信它的时候，它就变成现象了。它任何你觉得是假的或真的东西，如果你不这样想的话，它就变化了。好，所以换言之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宇宙，而这个动态宇宙的这个启动方式，它是以代理性的行动，代理性的行动来产生，由代理性行动产生出来的感情。但是我们今天要改变一个情况的话，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是针对外面去更正，或者是去努力，或者是去改正什么东西，而事实上是改变你内心对一件事情的焦点跟看法，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这里提到说，其实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所谓的行动、动态、能量、物体，它其实都是同样的叫做行动，它都是宇宙的不同形式的行动而已。物体是行动嘛，我们的身体是原子电子的行动嘛，是我们的神经感觉不到的行动而已嘛，对吗？那你看到的能量，能量难道不是行动吗？你看到的思想，思想难道不是行动吗？好，啊，所以这都是一个行动。那么你这样讲来讲的话，梦境是不是醒时感受不到的实境呢？梦境是不是醒时感觉不到的实境？而实境是不是梦境感觉不到的梦境？你知道我意思吗？一样的嘛，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一定感觉不到实境，那你在实境的时候感觉，可是那个都是意识的活动，而且都跟你的信念有关啊。因为想象力或者是你的情绪都是跟着你的信念走的，所以你没有办法移开你如果你信念观察出来的世界，你移不掉的，因为你都只会用你的信念在观察这个世界，所以你去观察你去分析有用吗？没有用，对吗？可是你放松的话，你去改变焦点有没有用？有，你只要知道它是可以移动的，你不要把它当得那么真的时候，它却发现你可以改变它。所以当我们在看完个人实相本质之后，下一本书再谈的是未知的实相，对吗？那未知的实相是从哪里开始？是从一张模糊的照片开始的。那为什么需要从一个模糊的照片开始？因为当我们把实相看成可以移动的比较模糊的一种感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这实相后面其实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实相。这样来说，因为我们如果只把眼光只有看到真实，然后把它定为真实的话，那么真实就必须用真实的方式来处理，对吗？那如果真实用真实方式来处理的时候，在这个当中你发现你痛苦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移掉它，因为它就是真的，对吗？可是如果它并不是真实的，而事实上是你以为它的真实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可以移动它，甚至连痛苦都会不见，因为你没有真的把它当真的时候，它怎么会变成你的痛苦？你知道当甚至你对身体的感觉不觉得是真的时候，它也不会造成身体感官上所感觉出来的痛苦，你也感觉不到了。甚至于连 你的感官对外面所看到的东西也会变成模糊或麻痹了，就好像你眼睛变得看不太懂， 看不到很好的东西，看不清楚，对吗？你不太对焦这个世界了，这样子。所以事件既然是思想外化的结果的话，那么事件就可以改变嘛，因为它是思想在外化的结果。那如果事件不是思想外化的结果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针对事件来解决事件的问题嘛。那个部分的话就蛮难的。所以一般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是针对一个人的念头，他的信念在做处理，而不是针对他的互动关系做处理。因为如果你针对他的互动关系做处理的话，是因为他的观察点所引出来的观察物，对不对？那你两个混在一起处理的话，你一定会认为说他是一个前因后果的关系，也就是因为他的先生或他的太太怎样，所以他变成怎样，对不对？那就你就会讨论这个因果关系，而不会回到一种状态，就是他的信念创造这样的结果这个观念来，是不是？那白天的世界既然是意念活动的呈现，那晚上的梦当然也是意念活动的呈现，难道还会有别的吗？好，一样的嘛。那因此，所以晚上意念活动的呈现，因为它是呈现一个比较自由或比较宽广的范围，反而你比较容易观察到你一般的思维是怎么样，因为对晚上来讲的话，你不会真的把它认为那么真，所以因此反而你可以观察到你自己的信念的一种观察方向。那有些部分因为我已经讲过了，我就不讲。我们来看我们课本上的部分，好的。所以其实我们是移动信念的焦点，就可以移动不同的可能性。啊，因为假如说他是说在梦境里面，意识可以在不同强度之间，哈，会流入或流出我们所集中的这个物质世界。因此，你可以采取一个比较可塑的物质前的阶段来采取行动。甚至于是在它还没有变成物质化之前，你就可以先知道它要怎么样去物质化，这样了解为什么？好，如果你是一个包纸的高手，对不对？ 啊，包子放在蒸笼里面多少火多少，你就知道吹出来会是什么样的包子嘛。因为我这个礼拜才刚刚吹包子出来，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花的花粉发的发发发粉发的情况怎么样？哦，啊，包子
自己
发包子。对啊，捏的那个硬度怎样？你大概会知道出来的包子是怎样嘛。所以它在还没出品，包子还没出品前，你大概就知道出来的包子会像什么样子嘛。哎，那个就是所谓的心念外果嘛。你现在包子怎样，你出来就会怎样嘛。啊，你现在的信念怎样，你出来的世界就会怎样。但是我们是在一个非常丰富交互交替的互相作用的一个作用场里面。那因此我们有一个所有可能性的场域存在的。意思是说，其实就好像转轮盘一样的，你今天转到什么样的轮盘，你的交流移到哪里，你的世界就会映照成哪里。所以它根本就不是因为经过努力出来结果怎样。只要你现在有一个概念，就是我必须要努力来克服某个毛病，然后我会变成哪个东西的话，哈，那基本上那个都是前因后果的关系，它就根本回不到心因外果的关系。
那难道我们有坏习惯没有改？
你只要转移焦点就好啊，你就不会有那个连习惯都不会形成啊。你的焦点不在那边，比如说我有个坏习惯，喜欢去跑市场，对不对？可是如果焦点不在市场的话，那我就不会去跑市场啊，那哪还有习惯吗？对不对？比如说我每一次都想去，可是因为我那个习惯被改掉了，就是我已经焦点没有再放在那边嘛。
那比方说有些人家里很乱，他老师没有整理好，那心里会觉得很慌张啊。
对，那假设说他今天不把这个焦点放在于说啊，因为他不处理好的话，他一定比如说他的重点是在别的焦点上，那他这个别的焦点一旦移掉的话，他就有时间去整理它。不，他就会比，假如说他现在形成的焦点就是说，他比较喜欢把东西整理很好，那他就你不用，他就很轻松愉快的就把它整理好啊。那这个东西都只是一个心因外果的问题啊。啊，如果我曾经有一段蛮长的时间哦，我的房间都收拾得非常好，因为其实你要收那个房间，大概只要五分钟的时间就好了。可是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说啊，反正也没关系啊，那然后一阵子就房间就会比较乱，然后就变得很难收拾嘛。但是如果焦点不在哪个地方，会移到别的地方的话，那个结果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啊，并不是说一定要很努力去做什么，你只要就是随时保持一个情况，那其实随时收随时就一下就好了。会煮菜的人就会知道，像我煮很多菜，对不对？我当时炒，当时就把它收好，就马上就好了，就没有花什么时间了。但是我如果放在那边，等一下再洗的话，那就会很久没有去洗啊，因为觉得好像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整理。OK， 好。那我算是一开始是提到说，我们是对梦的内在世界以及其他在其中的我们自己的角色，或者他日常生活的影响里面多少知识。啊，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把梦境，我们会把梦境当作是虚无缥缈的嘛。好，那当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哈，你认为的虚无，它只要是发生的啊，它就是实在的。你讲的故事也是实在的，你的描述也会是实在的，你做的梦当然是实在的，因为它呈现出来，它并没有常意的分别，没有真实跟虚假这样的分别，因为你在梦境里面，它会是真实的。啊，但是这里有一个不同，就是说你在白天你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过你的生活，可是你在梦境当中一切有很大的自由。比如说我现在不玩了，我就另外马上就换一个角色了。就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这 email 是这样写，就是说如果一切都是内在对外在的一个想法的行动，因为想思想本身是电信实相，对不对？它是一个想法的行动， 那这样讲的话，你内在的梦的内在世界仍然是一个想法的行动，它只是更加自如而已啊。它只是更加自由，而且它的变化性更大而已，它仍然是你的想法的行动嘛。可是如果你的想法焦点改变了，你外面世界会跟着改，对不对？那梦中的一种状态呢，因为它变化比较快，它是不是非常的值得你参考？因为它仍然是物质化的结果嘛，能量是物质化，能量是行动，物质也是行动，那梦境也是内在的意识的行动的一部分，也是内在意识的表现的一部分。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不会太奇怪为什么你需要有梦，因为如果没有梦的话，那么那些其他经验你就不可能透过一个梦境的方式来让你感觉到嘛。因为我只有一个版本，比如说我叫春英，那我就是春英，我就过春英的生活嘛。那可是我在梦中的话，我可能会有很多不同奇奇怪怪的角色，或者其他的梦境会出现，对不对？那因此我对我现在的叫做春英的这个角色，我就不会那么凝固，我不会把它定义下来，我不会把它凝固下来，我不会觉得那么真，因为到底是哪个才是真？有很多修行法门，尤其佛教修行法门，只要不断问我到底是谁，据说就可以了悟了，是不是？就听说只要问我是谁，一直问下去的话，据说就有很大的效果。为什么？因为当你在问你是谁的时候，你是开始 question 你现在这个人嘛。当你 question 你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不被定义了。当这个人不被定义的话，你就发现你我们刚才上过课嘛，你不断去分析他，你就不断贴近那个事实，就贴近那个内在的现象嘛。意思是说贴近你的心呐、贴近你的心的焦点的，他就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你嘛。
所以老师，你也觉得这个方法是？
我相信是觉得有用，但是它是在一部分，你并不知道它的那个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但是那个部分只是说一种方法之一啦。但是如果你是只装着一个法门，而没有真正去了解它整个架构的话，那么你就会变成你一直在，我讲有很多人是单单念一句佛号就够了，对不对？人念个心经一辈子念，他甚至念错都没有关系哦，因为他一直在念，他就内在就很清明嘛。你叫他改另外一种念法，说你这样是字念错了，他然后那个就没有了，那个清明就没有。你应该听过这种故事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既然写了赛诗，坦白说你已经太晚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知识的人，有知识的人，又是现代化科学的人，你已经知道了这个部分以后哈，你没有办法用一个问一个说我到底是谁，或者是我，因为你不会，你不可能的，你回不去的啦。简单的讲。你已经写了赛诗哈，那你就回不去了，因为你会比较知道整个次元跟整个实相的状态，你已经有概念了，你没有办法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让你知道。但是这对你并没有坏处，因为你对整个架构的了解会比较深入，你也知道它的由来是什么，那被骗也不会骗得太久这样。所以他说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梦中的角色哈，跟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或互相的影响，我们知道的很少。就正如你进入仿佛对物质实相相当无意识的睡眠状态时候，意识的很多有力量的层面正在作用。那这个到底在讲什么？你如果看到这一点的话，你没有觉得很感动吗？意思是你其实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而已哦。那你不在思考的时候，现在讲啊，就是你今天出场表演芭蕾舞啦，哈，你退场以后，后面那个换场景的换场景，扫地的扫地，然后清理东西的清理东西，一大堆的人在拼命在那为了你的表演来维护，对不对？那你看这有没有像这样？好，当你的物质实相相当无意识呈现睡眠的时候，意识的其他有力的部分正在作用，换言之就是大家都在安排，然后安排你下一场要去演什么这样子，该补充的补充，该给货的给货，该化脸的化脸这样子。所以你现在所经验的时间换处理，你将不可能去处理有那么多一大堆的知识。为什么？因为内在的范围比较大嘛，就好像说如果你今天是 不卡在物质世界里面，没有肉身的话，那你当然就自由多了啊，你可以随时换角色，随时换场景，随时换地点，随时换性别，随时换年纪，对吗？ 哎，你的心念一启动，外面的环境会跟着启动。可是这么大的一复杂的东西，就好像我提到，你如果说由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中间有一个可能性场，那可能性场包括你所有能够做的可能性，你怎么用你的脑袋去包含这个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可能性场如果让你知道有这样的可能性场，那么你到底要选哪一个对你是适合的？你又要大费周章的嘛，对不对？呀，而且你也没办法真正在你现在所选的角色上好好去表演你自己嘛，对不对？一下又要表演跟张三结婚，一下要跟李四结婚，一下要跟王五结婚，那你到底是要跟谁结婚？对，但是你可能性场当中就只有一个机会成本，你只能选一个，对不对？呀，但是你在梦境可以有好几个嘛，呀，又不犯法嘛，呀。所以意识的很多有力量的层面正在作用，在你现在所经验的时间范畴，你那不可能去处理那么大一大堆的知识。要想在你非常特定的范围内做适当的动作，一个几乎无限量的知识必须立刻被处理跟消化。啊，因为中间藏着一个东西叫做可能性场。那可能性场是必须要按照你的信念去把可能性场变成物质化，所以这个会包含一个无限量的知识必须要立刻被消化。而那个是我们现在以现在小小的脑袋瓜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你看哦，你要去消化那些资料，不只是消化，而且你还要再去计算它的可能性，你甚至不觉察某一种平衡的维持。我们必须要维持一个平衡。你看，比如说这样，我有现在有这样的心念，然后我现在造成我现在的画像，对不对？那个必须要平衡的，不能够就很多地方就必须要刚好平衡，都拉得好好的这样子哦。那你甚至不知道是这样是平在做平衡的。那如果说你今天要改变的情况的话，你比较好的方式是回到可能性场，对吧？那不是立刻又有新的可以去换吗？所以如果你不凝固的话，因为你明知道你现在的这个世界它的中间就藏着一个可能性场，所以它根本就可以应用的。所以潜在的你的意识是具有能力来做伪机的。换言之，就是赛斯有提到嘛，你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有最完美的自己，最 top 的表现，最有才华的自己，也一样藏在你的整个故事里面。但是现在问题是，你在讲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都是我们在讲的故事，而我们是选择什么样的故事来讲？那个选择是从哪里来？是从你的信念焦点而来的嘛？所以谈到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计算可能性而维持你甚至不觉察的平衡哈，这部分来讲的话，我就提到今天我们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叫冲动嘛。好，那冲动的话，它一定是内在经过精密的计算之后渗透出来呈现在你面前的，它不是没有计算过的，因为由内在到外在来的部分，每一个都经过精密的计算而能够维持那个平衡。所以当这个内在的冲动很明显的从你内心出发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由来的一个现象，而事实上它是经过内在精密的计算。那内在精密的计算的意思是，你用你的小脑袋瓜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计算，都没有冲动的计算来得更精密。这样了解这意思吗？换言之，就是那个冲动它其实是来自于你整个内在世界，这内在宇宙要你去执行的某一个部分。那这个冲动一旦出来的话，就是它那个精密的计算能够维持平衡，好，而且你可以用它来做你能力上的伪机，而常常是因为你的胆怯，你不敢去执行。想要那个男孩子吃饭，或那个女孩子吃饭，你又不敢下手，不敢打个电话，对吧？那想要找这个人来帮忙，你就不敢。哦，我记得我高中毕业还没上大学之前去攻读的时候， 公司叫我去参加一个什么、融资会议啊，啊，世银行办的，我就直接找世银行的总经理，叫熊什么东西的哈、哦，熊总经理。这熊总经理，因为没有人找他嘛，没有人像我这么大胆，对不对？因为孩子根本不懂嘛。我去找他，就是连给我两三个分会的分行的经理，一个是南港，一个是中山，啊、哦，他这几个人帮人忙。然后又有一个副总裁在帮忙，所以我、哦、那个融资简直方便到不行了、啊。那问题是，坦白说，一般人不会像我这么鲁莽，这样了解为是嘛。所以我那时候在公司的表现很好，为什么？因为我都叫初生之犊不畏虎，什么都不怕，因不怕原因是因为不懂，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的银行总经理是很大的，并不知道。我以为说啊，你在开会啊，你问我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我就找你有什么问题帮忙，我自己找你去谈啊，对不对？那、啊、他当然找我找他谈，他当然是把他的最可能帮忙我的人安排给我嘛，对啊。可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公司的经理人啊，不是像我这种小毛头的话，你可能不会做这种事吧？因为谨言慎行啊，怕说哎得罪什么人或什么，对不对？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个无畏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一直在强调，无畏感它应该是整个你生命的核心啊。当你无畏的时候，当你恐惧消掉的时候，你的行动或者你的力量才能够完全展现出来。好，所以为什么我写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弃掉恐惧嘛。那我们也经常像我们今天谈到说，如果没有恐惧，你会怎么做？如果没有恐惧，你会怎么去？施展你的力量，那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有恐惧？你一定会死啊！啊，最了不起就是死啊，对不对？你不会不死的。你既然要死的话，那不如就不要有恐惧，来看看做什么事情是比较好玩的嘛。你差我一次吗？你怕什么啊？就像火凤凰一样，把它花光花，你还怕说讲一句话人家不高兴，讲一句话会得罪谁？谁也没有办法叫我不讲什么话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要讲我该讲的话啊，我表达想表达我自己的看法不行吗？那如果错了，就有人会来纠正我啊，对啊。所以这里提到哈，就是计算可能性、维持不觉察的平衡、潜在的力量也就会跟着来，它会变成你的危机，而这个。工作不能以你强烈执着于时空的意识的那一部分来做，因为你用你时空的那一部分来做的时候，你就会以为它是真的，你就不敢做了。可是如果你把它当假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你是不敢做的？啊，所以我们在想，其实如果你不恐惧的话，你那个有能力的意识就会来做危机嘛。可是那个不能以你现在时空的意识来做，因为你时空意识看到的都是很短暂，而且你会把它当真的嘛。你必须要把它当假的，它才能做啊，对不对？我的意思是不是那么真啊，不是说假的，假的是有点像海涛法师了，就是它如果可以移动的时候，你没有那么认为它是不可变的，那才有可能的啊。那你如果用时空的角度来看说，我现在摇摇屋怎么变成皮卡索？对，那、啊、你就是有可能变皮卡索啊，如果你真的做的话，对，多少像。比卡索那么优秀的人在展现他的能力，对不对？这样，这样。但是，我们如果认为说我就是怎样，那你真的认为那样的话，那就没希望了嘛？你就用真实方式来处理真实的事情嘛，那就不会有结果嘛。因为真实如果以用真实方式来做的话，就谈不到所谓的心因外果的这个现象。你会用前因后果在看嘛？好，那我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也经常也碰到这个情况。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写一手很好的电脑程式，有很美国什么第一大的这个公司来跟我谈说要去出版什么的。我在想说，这么好啊，我又不是念电脑的，又不是什么电脑博士，我一定不行的。我说不行不行，那就推掉了，是不是？对啊，所以啊，就是如果没有恐惧，你能做什么？不断问自己这一件事，如果你没有恐惧，你到底能做什么？如果你不怕事，那你到底能做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以这个时空的事实来做，它就可以移动了。啊，如果你觉得说 我现在看就是不行。那不行的意思是前因后果的关系嘛，是以观察点来看嘛。那问题是，如果你的观察点都由你有问题的自己在观察，原来的自己在观察的话，那你观察的东西叫做这个时空的意识在观察嘛。好，我觉得像我们这里有个同学嘛，哈，他有一个想法就是，哎，我们有九个人，那可能九个人之间可能会一起来做什么事情，然后做个一起做什么事情就做得很好。那他这个冲动已经很久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用现在的以时空的意识来看的话，好像是有一点不着边际或什么。但是你怎么知道？如果你让它变成一个它其实是有可移动的话，那就有可能啊。你如果感知到什么，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你感知的，叫做你是你感知的一切嘛。那如果你的世界就是你所感知的，如果你觉得它可以做，它难道会不能做吗？这就是所谓的催眠作用嘛。
就像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如果不可能，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对，因为那个就是我说的时空渗漏嘛，就它经过计算，然后它给你这么强烈的感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它是从内在的信息当中不断在催促你的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安于现状的，因为你安于现状，你根本就会受不了，因为好像火烧屁股一样嘛，你一直想去做某件事情嘛，这样，你的内在也不会放过你的，你放心，这样，用各种方式来逼迫你，就像那个写圣经的那个保罗，对不对？保罗嘛，哈。保罗他本来是反对耶稣的嘛，对不对？可是他内心里面有一个逼迫嘛，那果然不错啊。因为以整个圣经对人类的历史的这个重大影响来讲的话，我想三分之二的圣经是保罗写的嘛，我说新约啦，是不是？因为只有四篇福音书是他的其他弟子写的，其他都是保罗的书信，保罗写的东西嘛，对不对？那以这个，假如说他这个实相已经存在的话，他怎么可能不被逼迫？对，他如果实相已经存在那边，而且宇宙有这个需要，而且必须要他来完成，那他怎么不会逼迫？我说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啊，就是说你只要把刀子拿好，那个天魔就会被你杀死，但是你一定要把那个刀子拿好，你要到那个现场去的，不是你功夫要多大，你只要把刀子拿好，那个天魔就会被你杀死。爱丽丝说哪有可能，我根本从来都没有杀过任何动物，那我也不会打仗，我怎么可能杀死那个千年来的天魔？他说真的故事这样写啦，你只要把刀子拿好就可以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可能性赛事的观念就是可能性场它已经形成在那边了，你根本不是要怎么样去改变或努力，你只要改变焦点就好了啦，你只要你的信念改变，你的世界就改变了。那问题是如果你不follow它，那么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做到啊。那这样的话就不是以时空的意识来做，因为时空意识来看，你怎么能够想到说他这个Apple 的老板他以前他怎么去想象说他后来能够创造这么大的一个成果出来？
可他就觉得他可以决定市场，对
啊，对啊，他是
强烈的感觉，
对，他就是他能够以他的一个非时空意识去做这样的决定。他能够透视到，但是这个必须要是没有恐惧的状态。如果你有恐惧，你绝对不敢做了，你想到就怕了。你看那么多大公司，你看多少人在看这个市场，在准备鲸吞它，用各种不择手段的方式去抢这个大市场，对不对？那你怎么敢下？一下有可能会死得很惨啊，对啊。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你认为的意识心的那个东西哈，是被给予估量每日生活的事实的重担。我们又回到意识心了，意识心就是我说的如来，就是我说的莫那士，就是我说的借在内在跟外在的门槛的那个东西哈，那个东西它每日给你一口粮，一日粮，它分配你下明天要做的是什么东西，它估计每天事实生活的重担，好，那是叫做你的意识心嘛，好，然后呢，他对物质实相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再度被用在梦境当中主要的尺度之一。 你看他给你一口粮之后，然后他形成对实相的心念，所以心念从哪里来的？其实主要是从意识心来的。好，所以意识心它是一个过滤器，它把很多的东西要用信念来过滤。问题是你有很多想法一直投到意识心里面，意识心变成一个过滤器，它给你一口粮，一天明天要做的粮，然后会形成对实相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在梦境里面又被当作是一个实习的尺度之一。所以你的想法从哪里来？你认为你的想法从哪里来？你可以不想吗？你不能不想，对不对？那你怎么想？你有没有想过你是怎么想？你真的有这样想，然后出现那个想法，还是说它好像从内里面涌出来的？就说现在你发现到井里面有水，可是你不知道井里面的水是井底下的泉涌出来的，这样了解这意思吗？好，那你有很多想法，这个想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思想到底从哪里来的？它其实是从意识心来的。那意识心怎么来？它是过滤很多的大量的资料，很多的精密的计算，然后根据你的一口粮，你明天大概做什么事情，然后变成它的你明天的想要实际上体验的重心，然后呢它变成你的潜意识上的信念，应该说是信念吧，不能说潜意识的信念。然后针对现在对信念的一个状态呢，它再度在梦中，你看它两边，对不对？我刚刚讲虚幻就是事实，事实就是虚幻，我完全是体验的焦点而已，对不对？好，那你在白天里面去体验，它是一个给你的一口粮，对不对？可是它仍然会在梦境里面做很多 rehearsal 啊，用这个概念丢到那边，用各种方式实验，然后再回过头来变成你的一口粮啊。所以你认为意识心的那个东西齁，意识心的那个东西齁，那个东西它是站在你跟内在跟外在的门槛上，每天估量每日的事实的重任，然后它然后形成对实相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再度用在梦境里面作为主要的尺度之一，也可以说启动某些可能性而会其他的。因为我们不是讲吗，信念是个焦点嘛，那焦点改到那里，你的实相是就在那里，对不对？那所以因此它事实上是在启动某些事件而不是其他的。你有这个信念就启动那个事件，你没有这个信念就启动其他的信念，所以它其实是用信念来启动你的内在梦境跟外在的生活，所以梦里你用你的信念像探照灯一样在寻找适合你对实相概念的一些事件。我们在梦里面，我们是用我们的信念啊，去好像探照灯一样去寻找我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搜寻引擎就是这个意思。你好像在你的电脑里面去打咖喱鸡，然后你全部电脑上出现的是咖喱鸡，对不对？好，那咖喱鸡在梦中，你用咖喱鸡然后像探照灯一样去在梦中找好多咖喱鸡的故事来让你去体验，所以梦里面你用你的信念就像探照灯一样，就像 search engine 一样寻找其他适合你对实相概念的事件，那真的像 search engine 吗？那你的坚信帮助你由那些你不关心的行为里面过滤出可能的行为，当然是以梦的方式出现。有很多就是你坚信某件事情啊，那些坚信呢、啊、可是你在你实际的生活当中你并不是关心那些行为，可是它会过滤成用梦的方式来出现。你不关心它，可是那是你的信念的一部分，对不对？可是它会在梦境出现。意思是说，如果今天害怕某件事情，那我不在乎不关心它，我也根本不介意，可是它藏在你外在世界，它藏不在你的内在世界里面，他在内在里面他会过滤出这个可能的行为，然后在那边去表现出来。因为那个你有的坚信的东西在你的物质世界被你 skip 掉了，被你忽略掉了，你也躲掉了或者是藏起来了，可是在梦中的话他会把它过滤出来，然后把它演出来给你看。因为意识它就是一个特质，它会不断的，因为意识是行动，对不对？行动一定会化成物就是说一种实现的一个经验出来了。 然而呢，既然你不只是一个实质的灌注，实质的灌注的动物，所以其他的问题也都在作用。那因为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只有灌注在物质世界啦，因为我们的梦中的这个情境的话，仍然会因为梦的关系体验一样的真实嘛，就没有幻境跟实境这个部分啦。只要你的信念存在的话，那个信念本身就会产生行动嘛，那个行动会产生情绪嘛，产生想象力嘛，那一定会产生相对的经验。所以因此当我们在我们在梦中，我们不只是关注在实质的动物嘛，所以我们在梦中呢，我们会因此其他问题也都在作用。所谓作用的意思是你仍然在感受它由信念变成物质化的这个过程啊，长也没有用的，反正你在梦中会出现就对了啦。好，那他下头再提到，你在你自己内对整个存在的浓缩知识你都有了，而这些资料不能以完整的形式出现在实质的脑袋相连的意识里面。那我刚刚讲过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不可能同时跟1000个人结婚嘛，哎，那个可能性有没有？有啊。啊，在可能性里面，它不可能把可能性的部分变成你实践体验的部分，你只能体验一个，在这1000个过程当中体验，你不可能做1000个工作嘛。但是你有没有可能去1000个公司的其中的一个？有可能嘛，因为可能性很多，对不对？那这样一个大量资料，它没有办法用你现在的一个完整的形式能够存在你实质的脑袋里面，你会受不了，你会爆炸。你到底是爱哪一个？这样，哦，你到底是爱哪一家公司？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你没有办法过不同的人生，因为架构二十以多次以那个所有的可能性的方式存在，啊，那个可能性没有办法存在你脑袋里面，对吗？虽然你有浓缩的知识没有错，可是它就没有办法跟你的脑袋相连，啊，因为多次元的实相根本就无法表达，你无法表达了，因为你要不然就这个，不然就那个，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一次跨2个的时候，你就产生冲突吗？啊，跨3个的话就产生混乱嘛，那跨1000个的话，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啊，对不对？对啊，多次元实相没有办法单一的在物质世界来表达，所以在梦境里面，当你的意识对实质的关切变成模糊、晦暗不明的时候，多次元、多重次元的自己可以用梦的形象以及幻想的闪现，将那些相对性表达了你更大的存在。所以什么时候可以那些全部的知识、全部的可能性、你内在的所有的智慧可以能够表达出来？因为你既然有那个信念，那他们每个信念都想表达，对不对？那你只有模糊的时候在梦境里面就可以了，对吗？闪现，用闪光一样的去闪现嘛，哈。那可是当我们在实境的时候，如果我们也回到一种晦暗不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可以改变？你要改变就是不焦点不定义的时候就可以改变，对吗？那梦中的话你不会定义啊，因为你什么梦都可以梦啊，所以它没有被定义，它是在一种晦暗不明的时候，哦，那多重自己才能够以梦的形象来闪现。那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的话，如果你把实际的生活不要那么认为真实的时候，那么它就有可能那些信息会在你脑海中出现了，当然没有包含每一个，但是重要信息会出现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的意识的信念引起你很大的痛苦，这从这个来也可以得到相对有益的信念。因为痛苦的原因是你对事情抓得太紧才会痛苦嘛，你真的认为它是真的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认为它是可以浮动，你干嘛要痛苦，对不对？比如说你现在在打 game 嘛，然后被人家砍了一刀，你会痛苦吗？我说哎呀真是的，只是这样而已嘛，对不对？等一下我再重来就好了啊，你就不会那么大痛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你放松了，所以你可以相对收到一些有益的信念，就是 那你用什么信念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你当然可以找到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头到一再一再一再的强调的，就是当你放松的时候，你才能够转念，才能转移，才能转向，对吗？那当你放松的时候，其他的字眼的形式，其他可能性才会浮现。如果你紧抓着一个，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全部的情况嘛。那如果说你要帮助别人的时候，一样的，你就要让他的情况从实境变成比较可以移动的情境。那么这样的话，你要帮助他，你才有可能移动他嘛。因为并不是他要改变什么，而事实上是他要换他的场景嘛，换他的不同的场景这样子。我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是从那个台南来的春英哈，对啊，他叫庆敏，对。
高庆敏，我刚好听到你的那个名字。
那隔壁那个是 Jenny 哈，那在隔壁那个是 Alice。他帮你认识嘛哈，对啊。那麦克是
认识了。
啊。那边那个男生是麦克，是我们这边的副执行长哈。
这是最小的同学，跟那个哎，叫 Ray，
我在 YouTube 都认识他的。
对，在 YouTube 听到你讲话没？
我在看着啊。
那丁山你认识吗？哈，不用介绍了，他是我们这边的执行长。
你现在已经出现在 YouTube 很多次了，春英。台南来的春
天，大概这个现实前面是 Amy 老师，前面是 Kitty 老师。所以你的意识，如果有意识的信念引起你很大的痛苦，我觉得我现在好痛苦，我现在我这个想法很痛苦的时候，其实如果你在梦境当中的话，你可以收到很多对你有益的信念，你容易改变那个信念了。那信念改变了，焦点改变，你的实相就会改，对不对？好，那同时，如果你真的有一种比较模糊的感觉的时候，你的痛苦当然就不会是痛苦了啊。所以在梦境里面的话，哈。他这里提到为什么人需要梦境，他说在梦境里面你的存在即为你自己的那个更大意识的时空交汇，我有一个更大的自己，而那个更大的自己在什么地方我可以跟他交汇，跟他相会呢？就是梦境。天哪，各位，这是不是天大的好消息？你要跟你的内在的灵魂相会的地方是在哪里？梦境啊，因为你在梦境的时候，是你跟你的时空的交汇的点，是你的那个你的来源，你的老板啊，你的大自己这样子啊，你的前我，所以你的存在跟那个更大的意识在时空中交汇，是在梦境里面，所以梦境里面它的就是说它的可能性场更清楚，然后。你可以说到一个对你比较有利的信念，就是我若换那个信念，我今天过得就不会那么辛苦。所以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得到一个信念改变最有效的焦点移动的最有效的地方呢？梦境。所以要不要记梦？要不要对梦有所觉察？因为你有意识的信念很容易在那个梦境里面说到对你有益的信念，而且会解除你的痛苦。那他也解释给你听为什么。因为单一的时空没有办法容纳那么多的字数，可是你跟你的内在的内我呢，它其实是相连的，它并没有是两个东西，它是一个东西。对啊，所以那如果你今天要帮助别人的话，你也可以鼓励他在梦境当中跟他的更大的自己做连结啊，这个也是一个可以用的哈。我今天没有提的部分，等到第三个再提这样。所以在他的很多的片刻里面，同时生成很多的肉身，所以你看你不是孤独的，你有很多的肉身，在许多的片刻里同样是很多的肉身，而这些肉身呢，它都有个来源，那个来源在梦中你可以跟那个来源可以接触。
老师，我想问一下， 老师，为什么许多人都有片刻的强烈的孤独感？
孤独感就是你不愿意进入关系才会孤独，你把自己从人情当中抽离出来。那你之所以会抽离出来，因为你不敢进去。那换言之，它其实是由恐惧跟依赖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你就是说依赖它会有危险，所以你把它抽出来了。那抽出来以后，大部分的原因都是为了保护自己。那为了保护自己的话，当然就会形成所谓的空虚或孤独的感觉，因为你力量没有办法真正表达，就是你不愿意把你的力量、你的信念透过时空的方式来去体验那个经验。那这样的话，其实变成那你等于把进来的水堵住了，它就进不来，那后面的力量那个活动就等于堵在那边，这第一个啊。第二个，那你每天拿到一口粮，那一口粮你都没有用，那这样也会造成堵塞嘛。第三个，如果那个地方一直堵塞的话，就等于坏死了嘛。好，所以孤独感其实真的要去处理一下，你为什么有孤独跟恐惧是一定会有关系的。为什么你不敢跟别人接触呢？啊，因为你看不清楚眼前的东西，你不知道事情的走向，所以你才把自己封起来嘛。对啊。
还是有些古时候那种山里面的隐士啊，他们是真的可以自己活一日，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他就是可以过这样子，山中无立日，寒尽不知年，他都可以过这样的日子，那是怎么回事呢？
那你要看他的心态，又有不同的心态啦。有的人的心态并不是说他真的不要跟别人接触，他只是想要享受自然的生活，那是蛮 OK 的。可是有的人是想说我尽量不要跟人群接触，所以我能够心会比较平比较安。那当然用这种方式觉察短暂时间我觉得是 OK 啦。可是真的你如果在佛教来讲的话，修行在人间嘛，你必须要透过真实的生活才能真的体验嘛。你现在把它斩断了以后，那你等于是我等于是躲避所有跟人际之间的关系来取得一时的平安，你觉得那个平安会是平安吗？
是不是我们人类的群体是就是不可能真的完全孤独这样的？
跟群体是当然也有关系，但是某个角度来看是说，我今天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让我尝尽人间滋味的 buffet， 然后你什么菜都不吃，对吧？因为你现在怕的是死亡嘛，或者是怕的是伤害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想说我今天是来把费，我就是要吃东西的，你就把肚子吃饱一点啊，有什么关系？反正你来的就是从没有肉体的灰狮子肉体的这个灵性来的嘛，那你还是很快就回到灰狮子肉体，而时空时间又不存在，时间又是幻象，那你到底在担心什么？时间如果是幻象，而且真实都是短暂的，对吗？那你今天来到把费里面，既然都不吃，虽然没错了，吃了也是白吃，但是体验就是体验嘛，对吧？你买了一张彩券到了迪士尼乐园，然后你什么外的都不做，对啊。那因为意识既然是行动，那行动就是要表达信念对应出来的结果，所以它根本就封不住啊。我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部分解释得很清楚嘛，对不对？你不管是实境也好，幻境也好，你用代理性的东西也好，用象征物也好，啊，你用存在或非存在，总而言之，你在体验一个信念对外面外化的结果嘛。那现在是说你信念对外化的结果当中，你不敢去体验这个外化的结果，所以你才形成封闭。那封闭的意思是什么？是停滞。停滞的意思是什么？非行动。非行动的意思是什么？非行动的意思就是不会存在啊，因为存在等于行动嘛。
那这跟修真有什么
关系？什么真什么假？假也是真的，真的也是假的啊。
对啊。
对啊。
物质世界，你活在三 D 的世界里。
修这个字本来就是不对的啊。
不用修。
对啊，你是来体验这个人生，然后你现在是认为自己不好才要修得好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它根本就不是你跑不好的问题，它就是内在行动啊，它修什么？对，你是我们刚讲过的可能性场，它是已经存在的，那你是用你的信念去 去对应他的家里去感受那个感觉嘛，对不对？那你既然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你怎么想不就是一切万有在想吗？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有修吗？你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你之所以存在，比如说我之所以会怎么想，是意识心来的，对吧？刚刚提到了，那既然是意识心来的，意识心从上面来的，对不对？所以它是你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你在思考就等一切万有在思考。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要修什么？你其实只要睡醒那个行动就好了，不是吗？啊，你在睡醒行动的时候，你发现你改变不同的焦点，那个你的世界会出现不同，那不是就变得很好玩了吗？你知道我意思吗？而且你认为的真实，它本身就是不真实，它只是短暂的真实嘛，对啊。因为我们他这里这里提到，他说在我们的内在对整个存在都有浓缩的知识，换言之整个可能性的内容你都知道，只是因为你的小脑袋瓜没有办法去容纳那些可能性，所以你只能选择单一的。那可是在梦中的话，因为它比较自由，所以在梦中的话你会跟你的更大的实相做连结。为什么？因为你的空间比较大，它行动力也比较强，所以在那里的话你可以生成很多，同时生成很多的肉身，然后你将这些进入三度空间，也就是我们物质世界的进入为一个生命，而有他自己的自己，而你是其中的一个。我进入在物质世界，然后我就发现我有自己，换言之就是你是内在的行动的一个 自我意识的诞生嘛。那这样来讲的话，你请问啦，那你要怎么样修啦？你要怎么修？因为你是很多肉身，你的更大自己又生成很多肉身来进入一个三度空间。那你成活了，那其他很多肉身不成活，你怎么办？你是他们的一部分呢，对不对？你有很多肉身同时进入三度空间，进入变成一个生日，而因此你觉察到自我意识，而你是其中的一个，而每一个自己都必须要以世俗的方式来体验他自己。你既然进来了，就必须要用那种方式来体验他自己，对不对？你进了这家 buffet， 那你就用你的嘴巴去吃 buffet 的东西嘛，对 啊如果你今天不是没有肉身的话，那你怎么用拜拜的嘛，吃香火你没有嘴巴，没有办法去吃东西。那既然你生成了嘴巴，那你就用嘴巴来吃东西，你就用嘴巴去体验这个世界嘛，你肉体感官去体验。那如果你用肉体感官去体验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像在梦境一样那么方便的可以一直在换，一直在换嘛。那如果你今天是赛事的话，因为他没有肉身嘛，他要体验什么，他就立刻就体验到了。所以每一个自己到深入空间的很多的自己的每一个都必须要用世俗的模式来体验他自己，而每一个自己却也是更大存在的一部分，是他不断的来自的那个能源的一部分啊。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还有要成佛的想法吗？不是啊，因为你就是那个一切万有啊，你就是源头啊，你就是一切万有，就是那个神啊。那只是他有很多的部分，那每一个都是他更大存在的一部分，他不断来自的那个能源的那一部分啊。那只是他要行动，所以他化为肉身，然后接触到侵入这个物质世界，然后变成有一个自己，而在这个自己当中，他以他的肉身的模式来体验他自己，对啊。所以是信念的部分嘛，对不对？啊，信念什么怎么来的？信念必须要透过意识心来啊。那意识心又是怎么回事？意识心是跨在内在跟外在之间的一个中继站啊。所以你怎么去体验的话，根本就跟你的意识心是有关的啊。那意识心却不是你的所谓的自我 ego， 不是那个东西嘛。它跟意识 ego 跟意识心是不同的东西。是意识心产生自我感，而自我感产生自我意识，产生所谓的 ego 嘛，对不对？而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自己同时浸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 那这么看的话，你不是崩溃了吗？你以为了你自己，原来你也很多自己啊。啊，很多自己，它就是后面还有一个神性啊。啊，那好，那再回去再提到这个部分，就是那没有错，我虽然是更大存在的一部分，可是在梦里面我的能量能够向那个源头悸动回去，好像弹簧一样再弹回去这样子啊。哎，你把这个结构稍微用图把它画一画哈。你现在你在梦中的时候，你的那个自我飘又跳回那个你的那个源头，你的能量源头去了啊，悸动回去。所以以一种说法，你每一天晚上都透过大气以及你所不知觉的一个进入点来回旅行。那这个不知道的那个点哈，其实物理学家他有算出来了，10^-32次方公分的，就那个小小那个点，但是因为你在物质东西没有办法有那么小的东西来弘扬它，可是透过那个大气你所不知道的一个进入点来回旅行，那 jumper 是不是有可能？对啊，你只透过那个点来回旅行啊。对，它就是一个 jumper， 对啊，所以你的能量会往那个地方悸动回去，怎么悸动？去透过那个10^-32次，次方公分嘛。那透过那个地方，你可以砰砰砰砰砰砰，好像那弹簧那样不断的悸动回去嘛。啊，那在梦中的话，你可以跟你那个存有，哦，能够在那边会面，那个交汇点，时空的交汇点在那个地方。所以梦中，我们之前有讲过，梦中其实是一个多次元的走廊嘛，你在梦中的话，你可以游走各个次元，所以为什么在梦中的时候，好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但是你不要走太远啊，你不能到别的第三个实相，你要看第一个，你当然就看不到嘛，这样。所以再次的，在你的睡梦里面，你的确神游过那些生跟死之间的广大距离。你到了第二个次元，就是死亡的世界啊，就是你没有肉身的世界啊，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那个极乐世界啊，不是吗？可是你在梦中的话，你就旅行过那个，你的确旅行过那个极乐世界，你的确旅行过其他的各次各个天各个地，你可以旅行过所有的地方，因为你没有肉身了，你在睡梦中，你的神识游过所有的广大区域。而你所认为的你的意识超越了这些跳跃而保住他自己的持续感，你没有错，你在那跳来跳去，可是你的神智维持到一个很大的阶段。我觉得像老子的那个道冲那讲的就是这个部分，好，用一个非常小的意识进入了那个深渊，意识的深渊，好。所以你认为的你的意识超越了这些跳跃而保住他自己的持续感，所以梦中多多少少维持住那个感觉，而因为每个实相的表达方式不同，所以都是以象征意义在表达的，所以梦才会呈现那么样的一个奇怪跟没有混乱的感觉，因为你的意识在生跟死之间的广大距离那么跳来跳去，你经常的离开你现在所存在的这个物质世界，而所有这些都跟你的能量跟意识的悸动有关。你之所以会这样，都跟能量跟意识有关。那能量就是行动啊，意识就是行动啊，物质本来也是行动的一部分啊。所以以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的话，你所认为的世界其实是你所认为你的生命是光的一个明显的长度。你看光有多长哈？光是从0.000几到1000公尺，那我们所存在的从紫到紫外到红外哈，那个占极小极小的一个部分，在整个光谱当中，我们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长度，而这个光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基础。超过了光速，我们就可以移动时空，对吗？好。时间跟空间只要它的速度高于光速的话，那么时空就会被扭曲，所以我们的生命在某个角度来看，它只是一个光线的一个长度而已，而且长度却是几亿分之一的 layer 层面， 啊，对整个光谱来讲，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层面而已。那因为这个部分我们之前有谈过，以光谱来讲的话，我们物质实相的存在就是紫外跟红外之间嘛。那紫外跟红外之间大概是300到700纳米。好，那可是光谱是从0.0几到1000公尺，你觉得那个差多少？你去查光谱就知道，你打紫外打红外，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长度多少。紫外到红外大概只有一点点，大概很少很少的，从300到700的一个很小的纳米的空间，厘米纳米之间的空间这样子。我现在没有实际的数字，但之前我都很清楚，现在我一时没有，但是它的长度很小，那对整个光谱来讲是几亿分之一，就好像说如果说以一公尺来讲的话，我们的时空可能比这一张纸的薄度都还要更薄，超过紫外超过红外我们就没有办法感知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超过了时间超过了光速的话，时空就会被逆转。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奇怪，这个鬼还能够这么样有科学知识。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们所认为的生命是光线的一个明显的长度，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看星座的时候，我们会说红移跟紫移嘛，就这个星星如果越来就是它是往红色接近的话，那就是表示它是比较近的，那红移紫移的话就比较远嘛，因为我们只能看到紫外跟红外，紫移现象跟红移现象就表示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过比这个更这个光线之外的东西，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的。那我们眼睛看不到，不是它不存在，而是它存在于不同的 layer， 它的层面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多次元层面？因为以光的角度来看，我们只存在很小的一个部分。所以在你记起来的那些梦底下，是意识的那些经验，而以扭曲的方式偶尔出现的。好，只要我们的世界超过了光速之外，它或是我们的意识低于所谓的八卦波脑波低于14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物质的经验嘛，所以你忆起来那个梦的底下，其实我们会扭曲的方式出现。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所理解的东西呀。比如说你到了比光的层面更我们的认为的光的层面，不是真的光的层面，那你用什么方式来表现？你无法表现嘛。所以这些以灰石子的模式表达你跟你自己之间的存在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实质关系吗？其实没有，对吗？好，你不一定要有实质关系，实质的肉身关系啦，不是一定要有物质的肉身关系，因为物质仍然是内在意识的行动的一部分。所以在此地你会悟的经历，而相当的逃开了这个有意识的信念。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就会悟了，但是我们就有意识的信念就逃掉了。我们逃掉了，所以我们的经历会被我们内在的意识所修复到了。那如果我们有信念，那个信念就会住在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是悬挂在一个可能性场，我们的身体的状况会跟着我们信念走，这样对吗？我们的身体是根据我们信念所形成的，对吗？因为它只是悬挂在那边的可能性场嘛。可是当我们逃掉了那个有意识的信念的时候，我们的精力就会被恢复嘛，因为那个身体没有被意识所占用，没有被信念所占用嘛。所以从这个层面，个人与集体的理想就被形成。所以从这一句话你可以看到，其实梦境是大家共同形成的，那实境也是大家共同形成的。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是指我们眼睛看不到的那一部分，因为我们知道无量光、无量色的话它存在，我们是因为有看得到那部分叫做具象的，然后看不到的叫
不是黑暗，是从红到紫之外的部分你看不到叫黑暗嘛？
对
啊，那你把红橙黄绿蓝靛紫七个颜色哈，全部合在一起也是黑的啊。那我现在是在，
光线是白的，可是颜色是变的。
你把颜色全部混在一起就是黑的，把所有的颜料混在一起它就是黑的。
光的话应该就是白的。
可是他说的黑暗也是力量，不是在指那个东西。
对，我现在就在问说这个黑暗是指什么？
指黑就是负面的东西。
哦 okay. 因为我知道无量光，无量说就是我们只是因为看不到它，所以叫它黑暗。其实它是。
不是，他那里不是无量光、无量寿，他是告诉你次元除了红到紫之外，它其实超越这个部分太多了哈。那这里他是提到哈，覆盖大概是在390到770纳米。我们能看到的光是白色的光，而折射可以折射成红橙黄绿蓝靛紫，而大概覆盖的范围是390到770纳米。所以我的记忆还不错了哈，我说它300-400纳米到700纳米左右。好，那你看光线的话，它其实是到1000多公尺，所以你300到700纳米连1公分都没有，那你觉得它所占的 layer 多小？你的感官能够感觉到的次元，以所谓的物质次元来讲的话，它必须要在300跟700纳米之间它才能存在，这样了解这意思吗？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物质世界它是390到700多纳米的这个范围之内存在的，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它就不被认为是物质世界。390到770纳米，我现在是查维基百科，查光学频谱，好给大家看这样子。好，我算蛮认真的哦，上去找。
那光谱，你说0.0级那个地方，可不可以找得到切切？
就0.0级到1000公尺啊，对啊，那到底有多长根本不重要了，因为对1000公尺来讲，多少纳米，300到700纳米，
对啊，
对啊，你只要知道这个概念就好了啦。所以我们这个层面是个人跟集体共同的理想所创造而成。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你看这么多的 layer， 这么多的层面，对不对？那每一个层面影响到另外层面，然后透过梦境它可以游走过个层面。那既然是透过梦境可以游走过个层面的话，那么你解释出来的东西当然没有办法用物质的方式去解释嘛，对啊。所以这个活动必须要在梦中进行，到一个小的多的程度，它一直都在进行，而它代表了你现在的意识骑乘在其上的基础。好，我们就是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小的多，比我们小的多的层面，一直在进行着我们的意识。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当有多真，那就看你自己了。因为说真的，那个意识是多半的莲花哈，它在整个层面来讲的话，佛陀说的32天128层地狱，那个他这个形容还真的不够多了。不过他有一种说法叫做3000大千世界，100000000个太阳，那这个的话他的眼光就比较宏大多了。好，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什么银河系有20几亿个太阳系就恒星系，然后呢这宇宙有20几亿个银河系，那你去看有多少我就不晓得了，你自己去算好了。好，所以很有趣哈，像这个课程也甚至可以讨论到物理科学方面的问题。
那所有这些信息也是我们投射出去的？
没错啊，每个念头就投射了一个世界出来啊。那不一定是你的念头，因为你的层面你也不过是一个 layer 而已。所以如果你了解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我们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而所有你认为的肉身它其实就是一个能量，那能量就是行动，物质就是行动，意识就是行动，而所有你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行动的结果。什么样的行动的结果？是你信念行动的结果，你的思维行动的结果，是一个念向行动的结果。 那如果是行动的结果，一个念头说我要成佛，你不觉得它好可笑吗？你的一个念头出去以后，那念头说不好意思，主人，我现在我要成佛。那问题是你有很多念头同时出去，对啊。那我想，因为它在到此结束了，我们就先暂时只在这个地方啊，剩下的时间我们来讨论问题好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这样子。谢谢大家。
谢谢。